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新闻深读，我是郭婷。直至到11月3号的下午，全球联储位于朦胧土公道的人数已经超过64万。只要与朦胧的冤情未得到伸张，网友的联储就不会停。在与朦胧的悲惨遭遇曝光之后，引发了很多网友的同情，同时亦令到广大的网友认清中共的本质。因为这样，有很多中国网友在海外的退党网站申请了三退，掀起了退党、退团、退队的三退风潮。还有人在退党网站替与朦胧提出了三退的申请。全球退党中心在11月1号发布通告的时候说，直至到2025年的10月16号，网站已经收到了82篇由中国网友代于朦胧发表的三退声明。网站的原则规定呢，一定要由已故的家属，又或者是经家属的同意。如果已故者相识的人在梦中，又或者是入定中明确地接受到这个故人的委托信息，所以在那时候是未有登记的。退党中心在通告里面说，于朦胧的死震撼了亿万中国人的良知和心灵，激起了社会深层的共鸣。很多的网友主动在退党网站上面替他发表三退声明，留言朴实，但是充满了悲悯之情。他们说，他生前善良，但是被中共权贵害死，我代他退出邪党。也有人说，梦中他对我说要自由，我替他三退，希望他灵魂重获光明。都有网友说，于天使下凡遭到这个劫难，以身唤醒人民，邪党必亡。退党中心说，这些见证映照出在极权统治下被抑压已久的信仰本能。很多人渴望为善良寻求公义，就算是在另外一个世界。通告说，基于人道和信义的考虑，看到中共长期迫害人民，封锁资讯，又看到这宗案很敏感，可能会威胁到于朦胧屋企的人和朋友的性命，又看到很多的华人对他亡灵悲悯和敬意，加上于朦胧在不明不白的死亡里面承受不公和没办法生存的悲惨命运。这个残酷事实唤醒了无数仍然活着的中国人，令到他们彻底看清中共的邪恶本质，进而选择三退而获得灵魂的救赎。很多人因为这样祈愿，希望于朦胧的灵魂亦都能够在另外一个空间摆脱中共邪灵的羁绊。因为他人间以饱受残酷的游轮的悲惨角色见证了中共的残暴，他的死成为了唤醒人心的警钟。基于人道、道义和信仰的理由，全球退党服务中心今日特别破例，正式为已故演员于朦胧办理三退，退出中共党团队的登记。退党中心说，这个举动不单止是对一位暴死亡灵摆脱基本的救赎，更加是对很多追求真相和光明的华人朋友的良知见证。在 YouTube 的频道《信不信由你》的主持人李铭多次这样报道于朦胧的故事。他在节目里面说，有网友跟他说，10月20号看到于朦胧的三退申请通过了，于朦胧三退了，李铭觉得很开心。他想翻起第一次为于朦胧做节目的时候，自己成身发冷，周围有阴暗的黑色的黑气。但是大概从10月20号开始，再去讲于朦胧已经没有那种寒冷的感觉。他说，我想他真是自由了，他真是走向光明了，亦都希望所有在大陆和海外的还未有三退的华人尽快三退，摆脱魔系的控制，就有光明来迎接你们。李铭在11月2号的节目那里表示，灵魂离开肉体之后，如果仍然带有执念的话，或者是悲伤、恐惧，这些都是低振幅、混乱的频率，就容易被困在所谓的中阴层，亦就是靠近人界能量不稳定的灰色震动带，肉界能量层级低。这个就是于朦胧遇害之后一开始那阵留下的时空，是阴冷黑暗的。但他在跟很多网友粉丝灵性接触的时候，表示愿意三退之后，他的能量层级明显就提升了。三退之后竟然跟神佛一起帮助人间来康复正义， 这个就讲明三退的确是神界给众生提供的一个解除魔系控制的一个法器。玉朦胧在没有表示三退的时候，即使是地藏王菩萨也都没办法帮他解脱枷锁，因为这个是他自己的意愿签署的契约，一定要自己解除才有效。李明仲说他接触过很多的网友跟他说，他们那些过世的亲人也都给他们信息，表示希望有亲人帮他们三退。英国灵媒泰威廉也都有同样的体验。泰威廉第一次接触于朦胧的时候，他在直播那里说，不知为什么他觉得冻到震，他觉得有一个灵魂一直要跟他接触。他说，我不知道他是谁，我发现他是一名中国的演员，他名叫做于朦胧，他要将他的故事跟大家说。在10月20日，网友替于朦胧登记三退的申请得到了全球退党中心的确认之后，于朦胧的灵魂在11月1日找到了泰威廉。泰威廉说，于朦胧说有人想对他的身体进行某种的仪式，但是无效，因为他的灵魂很强大。针对那些害他的凶手，于朦胧说，蛇永远不会让你知道他是蛇，因为蛇的本性就是欺骗，而这些人他们假装不是蛇，但是其实他们就是蛇，他们扮好人只是为了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他还透过泰威廉警告那些中共的帮凶，你们不要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我在这里看着你们。人在加入中共邪党组织的时候发的誓言，就是等于跟中共魔系组织签了契约，就算是离开肉体之后都还是没办法挣脱这种契约的枷锁。而于朦胧三退之后就跟中共邪教组织解除了契约，所以他自由了。在2025年的9月3日，一场号称为纪念抗战胜利的北京大阅兵，不单止被看出纳粹的色彩，更加意外地被闻到血腥味，甚至被人看到北京城妖雾笼罩。中国的四大名著之一《西游记》，不单止是神话传说，又或者是修炼故事，亦都能够遥指千年。等我们看看现实的版本。小二成的故事，话说呢，这个唐僧师徒经过比丘国，看到街道两边的人家房檐下面挂住一个大笼，笼里面呢关住细路仔。师徒呢就问个店家，原来呢比丘国因为某些原因改了名叫做小二成。就说3年前有一个老道士带了一个美貌的女子献给国王，而国王看到那个女子很漂亮，就封她做了皇后，叫她做美后，又拜这个老道士做国丈。这个国王日夜贪欢，没几耐就得了重病。国丈就说这个病要用1111个小孩的心肝做药引，煎汤服药之后就可以长生不老。国王就于是下令，凡是家里有小孩的都要主动献出来，如果不是就要斩头。这个唐僧就很生气，就在那里分君分君，为了你贪欢爱美搞出个病来，为什么还要伤害这么多小孩的性命呢？点知呢个昏君呢，被国丈迷咗心窍，又要唐僧嘅心肝嚟做药引。之后孙悟空就除妖，国丈同埋美后呢现出佢嘅原形，一个呢就系绿精，一个就系狐狸精。昏君睇到呢一个狐狸嘅尸体，吓到心惊胆战，有妖陪住唔病先怪啦。咁呢个《西游记》里面嘅妖怪故事，而家喺中共红潮出现咗一个新嘅版本，就系、是、中共红魔控制下嘅活塞器官。呢、这、一个惊天嘅事实，从江泽民掌权嗰阵就开始延伸到最近，终于以习近平自爆其丑嘅方式，向国际社会变相咁承认咗升级版嘅150岁工程。2025年9月3日，北京大阅兵。当时习近平和普京走去这个观礼堂的路上，他们的对话意外地直播了。习近平说70岁还是小孩，普京就兴奋地说换器官可以长生不老， 而习近平又回应，人预测可以活到去150岁。这两个独裁政权的首脑谈起这个换器官令自己延寿的时候特别兴奋，而旁边的北韩独裁者金正恩亦都表现出兴趣。这段意外曝光的对话过去两个月在海外持续地发酵，但是在中国国内被严密地封锁，足以看到他的内幕见不得光。习近平提到会活到150岁，令人联想到中共为了高官续命而进行的981首长健康工程的专门研究项目。这个研究的课题是在2005年开始的，服务这个最高领导层，目标就是将他们的寿命延长到150岁。981首长健康工程就是在这个胡锦涛主政的时候开始的，实际上就是这个江泽民在幕后亲定的权贵利益和沾满了罪恶的延寿工程，主要就是为了换器官。体制内的人士透露，在习近平进入第三任期之后，随着他的年龄越来越老，已经由这个中办主任亲信蔡奇秘密地制定了一个升级版的150岁工程。世界上第二的独裁政权就好像北韩，在前领导人金日成的时候就成立了万寿无疆研究所，专门就是研究最高领导人的健康状况。在现在万寿无疆研究所就是负责这个照顾金正恩的饮食和健康。据说俄罗斯也有个为总统普京服务的120岁工程。有位俄罗斯科学院院士弗拉基米尔哈文森，他就尝试为这个普京延命到100岁甚至是120岁。他在2024年的1月5号去世，终年77岁。这个很明显打击了普京的延寿计划。但是北韩和俄罗斯的长寿工程远远比不上中共那么黑暗。中共器官移植的黑技术到了现在已经独步世界，不单止服务这个红潮权贵，还输出了给世界上一些不讲良心的高官富人。中共收敛黑财的同时亦都大搞这个统战。中共习时代的升级版150岁工程正在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名义，通过一带一路和愿意靠拢中共的世界领导人一起分享。这个就是中共近十年来器官外交兴起的原因。习近平说70岁还是小孩子的恐怖。曾经有熟悉中共内幕的前中国富豪透露，中共领导人的长寿秘诀是在于随时准备杀人，用年轻人的健康器官来替代自己衰败的器官，还经常注射由年轻武警提供的血清来保持更换器官的活性。但是中共一早就不局限于年轻人了，而是将手伸向了小孩子。习近平说70岁还是小孩子，是因为小孩子的供体会很快长大，移植之后效果更加好，可以令到受体有返老还童的感觉。咁呢个似唔似《西游记》里面嘅小二成嘅情节呢？咁根据有关嘅资料话，中国每年有200,000失踪儿童，呢200,000嘅儿童系点样嚟嘅？又去晒边呢？喺2024年嘅5月8号，湖南湘雅医院实习医生罗瑞宇离奇咁坠亡。罗瑞宇嘅爸爸妈妈从佢电脑恢复之后被删除嘅大量数据里边，发现有湖南湘雅医院人员涉嫌器官贩卖的这些违法犯罪的举报材料，打印出来的资料就足足有11,119页。罗瑞宇生前接触到的是一条找小孩子器官的产业链，他应该是因为拒绝合作做坏事才被人害死的。罗瑞宇的爸爸在之前录了一段爆料的视频，近日又开始在网上热传的。他的视频里面说，大家可以搜下他罗瑞宇的老板，即是导师，研究的课题。研究的就是涅槃重生。搜下我的仔老板的名字和涅槃重生，就可以到百度上面搜。有报道他研究的就是返老还童。在1999年中共迫害法轮功之后，中国器官移植 突然间爆发式咁增长。追查国际根据中共官媒嘅报道统计，单计呢一个肝移植喺1999年之前，中国20几年嘅肝移植加埋一齐嘅总数先至系135宗，平均每年只系有5到6宗。但系从1999年到2006年嘅8年期间，肝移植暴增到去15207宗，平均每年超过1700宗，增长差唔多180倍。在2006年，大纪元最先报道中共为获取器官而杀害良心犯的事实。2019年，英国的一个独立法庭排除合理的怀疑，确认了这个事实。原中共军队总后勤部卫生部部长白书忠曾经在电话里面承认，原中共党魁、前中共军委主席江泽民直接下令活摘法轮功学员的器官用来移植。总后勤部是活摘器官的核心机构，军队医院直接参与。2015年3月15日，时任中央保健委副主任兼人体器官捐献和移植委员会主任王杰夫接受凤凰卫视的采访，间接证实了法轮功关于中共当局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指控。强制摘取器官是在江泽民掌权时开始的，最初摘取器官的对象是法轮功学员，为吴以族人、藏人和政治意见人士。在习近平上台之后继续恶化到去全社会。近年随着中国大陆频频发生的青少年失踪案，特别是高中生胡音宇在校内失踪的谜案，还有实习医生罗瑞宇离奇坠亡的这一类的案件，都被质疑是与中共活摘器官产业链有关。大家越来越感觉到中共活摘器官的恐怖其实就在身边。直到习近平和普京在今年北京阅兵期间谈这个换器官和长生不老的话题被直播天下，听到事实的人终于醒了。本身就是基督徒的前中国文化人苏小和在自媒体节目里面表示，全世界感谢法轮功。他说法轮功早年揭露中共活摘器官，他自己就不信，认为是荒唐，但是现在有习近平亲自地作证，中共活摘器官成为这个国际丑闻。苏小和说，法轮功学员绝对是最值得尊重的一群人，没有他们器官移植不可能成为今日的话题。无道者妄求长生，中国传统文化讲生死有命，但是人做好做不好亦都能够相应改命，得到好坏两种的结果。福禄寿是根据人先天带来的德和业力所决定的，按中国的传统，做好人积阴德能够增寿，如果走入正法修行亦都能够延寿。这些的长寿之道虽然是真机，但是中国社会经过这个中共无神论的毒害几十年，可能很多人都难以相信，所以大家的观念是需要回归。而换器官只是解决物理的问题，不能够排除人的业力。相反，如果因为换器官而杀人，就会增加很大的业力。有些人表面上暂时是延长了生命，但是他的元神实际上已经被提前打入地狱，在人间形同行尸走肉，没几耐将会遭到恶报。古时君王在天灾人祸里面都会想下自己的不足，甚至发这个罪己诏。现在的中共政权来路不正，当然也都不能够同传统的君王相提并论。中共无神即是无道，但是中共党魁竟然妄想用包藏血腥罪恶的换器官来延寿，这个是天下最大的荒谬。中南海妖气冲天，就像我们之前讲的《西游记》小儿城里面妖怪迷惑昏君要拿小孩做药引一样，现在中共活摘器官正是妖怪的作为，中南海一早已经妖气冲天。共产党是共产邪灵在人间的存在形态，透过活摘器官的行为向世人露出妖形。当年活摘器官的始作俑者江泽民本来就是蝉妖蛤蟆精转世， 而现在中共那些极力保守政权的高官，包括习近平，就直接被红魔操控。不单是这样，包括每个加入了中共党团队组织，又或者接受了中共邪说者，背后都有不同程度有共产邪灵的附体，妖怪附身。大家公开声明退党团队，三退，拒绝中共，才能够去除共产邪灵的害，解脱出来。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些年头法轮功学员坚持不懈地揭露中共活塞器官，叫人醒觉，那些三退义工帮助中国人退出党团队，是不是好像唐僧师徒帮人除妖一样？28岁运动员猝死，被捐器官引发恐慌。在近日，湖南籍年仅28岁的国家一级摔跤运动员颜建波突然间脑出血去世，当局宣布家长决定无偿捐献多个器官。在10月30日上午6点，长沙市的第四医院在器官获取手术室里面举行了简单的哀悼仪式，送别颜建波。而颜建波的两个肾脏、一个肝脏和一对眼角膜都将不配给需要的患者。从 X 平台网友发布的视频可以看到，颜建波的家人痛不欲生，特别是他妈妈喊到天昏地暗，不停地摸住他的仔的面不肯放手。怎样看都不像是当局讲的那么轻松决定无偿捐献。颜建波的妈妈说，到了现在都不愿意相信他的仔的离开。他说他的仔身体一直都很好，从小到大都没什么大病。对这件事，不少的大陆网友提出质疑，他们问器官是否真的捐献呢？是否在长沙双雅医院呢？也都有网友提醒，罗瑞宇了解一下就清楚了。罗瑞宇是长沙中南大学双雅第二医院的实习医生，在去年的5月揭发他的导师和医院院长强迫他在3年内提供12名的儿童器官供体。在第二日，即是5月8日，他就离奇地坠楼身亡。外界怀疑他是被灭口的，但是官方不做回应。网友还提到，在2023年的5月，24岁的邵阳硕士生龙星宇因为膝头哥受伤就去医院，但是离奇地老死。医生在出面要求龙星宇的爸爸妈妈无偿地捐出他的仔的所有器官。颜建波的事件引发很多网友跟帖说，最近这几年经常听到一些病人在医院做手术的时候没了器官，联想到近期中国频繁发生的青年壮年猝死事件，令人感到恐惧。抖音博主仙人居在7月22日发布视频说，他在殡葬业工作的，最近3年30岁以下的遗体数量翻了3倍，他们在发病之前身体都是70%一切正常的。而抖音博主淄博殡葬公务陵园老刘7月25日在视频里面直言，他说火葬场现在接到什么最多呢？不是老人家，是80后90后，我们晚班全部都是接那些猝死的、熬夜的、加班的、卷死的，下一个可能是你了，每日都有烧不完的年轻人。来自不同省份的网友说，我是80后，同学5年已经挂了30个，我是80后，同学确实已经挂了10几个，我是90后的，已经有6个同学走了。00后，我身边的朋友5年陆陆续续都有21个了。更加离谱的是，近日有上海家长发视频披露，仔女在学校收到来自上海疾控中心需要家长签名同意采这个生物样本的意向书，他最后拒签。这件事引发很多家长的恐慌。早在2024年的6月，中国国家卫健委和中共发改委等14个部门联合发布了关于促进人体器官捐献工作健康发展的意见，鼓动市民签署自愿捐献器官的同意书。之后经常有网友披露被其他人冒名签署了同意书。大陆市民说， 在中共统治下，所有的中国人都是不幸的。百姓要在毒食品、假药、毒疫苗、严重的环境污染那里生存下来，还要在失业、躺平的极贫生活艰难地找生计。现在更加需要照顾好自己和下一代的人身安全，防止被医院盯上自己的器官。做韭菜已经很不幸了，做人抗被掠夺耗尽之后，只是剩下被人抛弃的残渣。而这些一切的不幸都是中共造成的。中国人的不幸和痛苦不会是漫无边际的，它一定将会伴随着中共的解体而随风逝去。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又讲到这里，多谢收看新闻深读，请记得点赞、留言、订阅和转发，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